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为您安排了如下的内容。首先是有关北京的两名法轮功学员与欧议会副主席见面后，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失踪的消息。接下去是一名儿子要求中共释放无罪母亲的呼声。节目的最后是警示那些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们，不要一意孤行做坏事，老天有眼呐。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应邀出席2006年5月27日在香港举行的中国的未来国际论坛。会议之前，他曾同两名法轮功学员会面，之后一名法轮功学员失踪。为此，麦克米兰呼吁中共当局保证法轮功学员安全回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到达香港之前，麦克米兰先到北京进行考察，与许多欧盟国家的外交官、中国非政府组织代表，还有两名法轮功学员会面。其中一名法轮功学员曹东在会面后便失踪，据报已遭到中共当局抓捕。麦克米兰在研讨会上特别宣布了法轮功学员失踪的事情，并表示他已经要求与中共驻欧盟大使于下星期召开紧急会议，他希望中共当局能保证法轮功学员安全回家，他们不会再被骚扰，即准许他们自由修炼法轮功。
在研讨会上，麦克米兰讲述了他在北京与两名法轮功学员会面的经过。他说，上星期日5月21日我与两位北京的法轮功学员见面，我想知道第一手消息，关于中共如何对待那些爱好和平、友善、老实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的诉求只是希望可以继续修炼法轮功。我聆听了他们的证词一个小时左右。麦克米兰说，两位法轮功学员都曾经遭到中共的关押，其中36岁的曹东被关押了4年，他的妻子杨小晶现在仍被关押。曹东说，在狱中，法轮功学员都被残酷虐待，其他被同样恶劣对待的人士是藏传佛教的僧侣。
另一位与麦克米兰会面的法轮功学员是52岁的牛进平，与他同行的是2岁半的女儿，他曾被关押2年，他的妻子张莲英现仍在北京的拘留所。麦克米兰说，牛进平的妻子拒绝放弃信仰，而每次牛进平去见妻子时，都看到他满身淤伤。为了迫使他放弃信仰法轮功，有时警察连续殴打他24小时，但他还是不肯放弃他的信仰。张莲英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劳教管理局团河调遣处。据家属透露，张的头部、面部多处有大约3厘米长不同深度的伤痕，面部变形已难分辨其长相，并且行动艰难，精神恍惚，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牛进平还说，他在狱中的2年里得知被打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超过30人。
麦克米兰又说，我不是法轮功学员，我没有宗教信仰，不过我完全相信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自由去思想、去书写、去结社，这些自由都是中共曾经签署的国际公约，但到现在还没有履行。在会上，被问及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一事时，麦克米兰表示，有关报道令人感到极为震惊。他说，国际社会应该立即处理该事件。在加拿大，一些前政要已经组成了独立调查团调查此事，这也是其他的国际社会就该事件进行调查的一个适当的时机。尤其是联合国，向来强调要维护人权，可到现在还没有进行任何的调查。麦克米兰最后表示，如果一些报告出来，特别是关于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譬如摘取器官、酷刑虐待等，一旦确定真有其事，他不相信国际社会会容许奥运会在中国举行。
美籍商人斯蒂夫·齐格里奥协助了麦克米兰与法轮功学员会见。会见结束后不久，斯蒂夫即被中共便衣警察强行拘留讯问24小时， 之后被强行遣返回美国。据斯蒂夫介绍，会见之后，在他乘出租车返回旅馆途中，一辆没有牌照的汽车挡住了出租车，几个便衣警察将他从车中扔出，扔到他们的车中，并用头巾将他的头蒙住。斯蒂夫先被带到一个审讯室，从21日晚6点到22日凌晨3点不停歇的讯问，之后又被带到一个宾馆，一直到22日晚6点，总共被讯问了24小时。
警察对麦克米兰先生和法轮功学员的会面最感兴趣，反复地问，你是怎么跟他们取得联系的？他们谈话的内容是什么？你们获得了多少材料？设了多少像？那两个法轮功学员是谁？你电脑中的酒瓶是怎么回事？等等。警察没收了斯蒂夫的笔记本电脑，还搜走了会见时的照片。警察对斯蒂夫说，他犯有三项罪名：组织策划这次会面，携带这次会面的材料和录音，携带法轮功资料，并说这些都是中国最严重的罪行。最后，警察逼迫斯蒂夫在三份声明上签字。讯问24小时之后，22日晚6点多，斯蒂夫再次被蒙上头巾，直接带到机场。
在审讯中间休息时，斯蒂夫用手机向在美国的朋友传递了我被捕了的短信。警察发现后暴怒，抢走了他的手机，并强迫他再给那位朋友发一封我安全的短信，之后就强行关掉手机。斯蒂夫回美后得知他的朋友收到短信后，随即给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打电话通报，美国领馆领事致电中共当局有关部门，但是被告知他们不知此事，不知道斯蒂夫这个人。斯蒂夫忧心忡忡地表示，虽然我已经被释放了，但是中国大陆的情况非常危急，那两位冒着生命危险会见的法轮功学员已经失踪，我尝试数次都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他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关注，帮助这两名法轮功学员尽早获得安全。据最新消息，法轮功学员牛进平目前在家中，但受到中共人员的监视。
听众朋友，您知道中共最惧怕什么吗？以下的这篇刊登在明慧网上的文章为您答疑。
中共为什么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一个简单的会面而拘捕法轮功学员，绑架遣返一位外国人士呢？他们到底害怕什么呢？据报道，麦克米兰聆听了法轮功学员的证词一个小时左右，两名法轮功学员都曾经遭中共关押。其中36岁的法轮功学员曹东被关押了4年，他的妻子杨小金现在仍被关押，他在狱中和其他一同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被残酷虐待。另一位与麦克米兰史考特会面的法轮功学员是52岁的牛进平，他曾被关押2年，期间得知被打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超过30人。他的妻子张莲英原为光大集团处级干部，注册会计师，现仍在北京的拘留所，被迫害的面部变形，难辨长相，精神恍惚，生命危急。
文章说，7年来法轮功学员坚忍持久的讲真相，直接打破了中共最怕人知道的禁区。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已广为国际社会所了解。这次欧洲议会政要与法轮功学员的会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世界正义力量对法轮功讲真相给予关注和支持的一个表现。不久前，加拿大一些政要和知名律师也已组成了针对活体摘取器官事实的独立调查团，开始了搜集证据的努力。乌云遮不住天，法网终有收紧之日。中共真正的恐惧其实还在后头。但愿那些参与迫害的人能从中共的种种反应中看清端倪，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善恶一念，未来不同。放下屠刀，配合国际社会的真相调查，才是自我救赎的开始。
一位年近七旬的母亲，只因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无端被绑架关押，遭受酷刑折磨。他的亲人发出了悲愤的质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我叫余光达，我的母亲王若娥今年69岁，退休前是石家庄化肥厂职工，住在该厂三生活区281101室。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母亲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受到同事们的一致好评。母亲年纪大了，加上生活操劳，满身是病。1996年，母亲开始修炼法轮功，很快身体各种病症消失，她亲身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神奇，更加认真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要求严于律己。母亲的精神状态也明显好转，变得开朗，乐于助人，常受到家委会的表扬。每次给灾区捐衣物都是拿最好的，捐钱也是最多，还把我们给她买的健身器无偿送给家委会，让大家共同享用。家委会主任曾称赞他大公无私。看到母亲每天都那么开心，身体那么好，让我们省去了很多担心，真是我们全家人的福分。我们都很感谢法轮功让母亲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作为儿子当然高兴并支持他。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以后，我们怕母亲被抓，提醒他注意，但我们确实没有理由阻止他信仰真善人，做好人。电视上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根本没有说服力，何况发生在母亲身上的变化我们也都亲眼所见。母亲那么大年纪了，也就这点爱好，对身体还非常有益，我们只有支持。
2005年9月6日凌晨，石家庄市长安区育才街派出所一大帮警察趁天黑没入石家庄化肥厂生活区，他们像强盗一样翻墙、拆窗户、撞门，将母亲强行抓走并审讯。9月12日，警察又将他送到河北省会法治教育中心强制洗脑。警察不顾母亲年近七旬的高龄，竟然长时间不让他睡觉，逼迫他写所谓的三书。母亲绝食抗议，警察对他野蛮灌食，致使母亲精神和肉体上受到很大的伤害。12月9日，他们将母亲转到石家庄第二看守所继续关押，至今已经8个多月。这期间不许家人探视。母亲过去在家，平日生活起居都有家人照顾。在看守所里，生活条件非常差，母亲身体几次出现状况，我们全家人无时无刻不在挂念她。
到现在，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提倡真善忍，对国家多好啊。再说宪法也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结社集会自由，怎么能恶狠狠地把练法轮功的都抓了非法判刑呢？谁没有父母啊？69岁的老人了，练练法轮功、去病健身、做好人，能危害谁啊？又抓又审，又转化又关押，没完没了8个多月了，那么大年纪能受得了吗？这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我们强烈要求有关部门考虑我母亲的现状，出于最起码的人道和良知，尽快释放我的母亲王若娥。如果母亲出现什么不测，我们家人绝不答应。
听众朋友，古人曾说，天打雷劈是遭报应的一种。今天相信这话的人已经不多了。现代科学将雷解释为电现象，但是雷击中发生的一些情况用现代科学是无法解释的。比如说，打雷时的火球可以从门窗进屋，绕一圈再出去，火球似乎有自己的目标或方向，这种情况很多见。对此，科学解释得了吗？下面给您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吉林省某乡村，有个老郑头，今年65岁，为人正直能干活，一辈子没别的毛病，就怕打雷，一下雨门都不敢出。一次啊，去邻居家串门，正赶上雷雨天， 邻居15岁的女儿把她送回家，大伙儿想笑她又不好意思，了解后才知道原来她是被雷吓破了胆。那是老郑头小的时候，13岁那年的夏天，一个经商的外地人路过此地，在他家借宿，第二天一大早人就不见了，家里人都以为商人走了，还怪那人太不懂礼节，竟然不辞而别。几天后，老郑头与父亲、叔叔和乡亲们去铲地，忽然天气大变，乌云滚滚，大伙都往家跑。刚刚到老郑家门前，雨下大了，不少人都躲进了他家的空房子。
这时，风伴着雨越下越大，下个不停，只见电闪雷鸣，火球房屋前后乱窜，上下翻滚，人们吓得跪在门前向天祈祷，但也无济于事。有位长者对大家说，老少爷们儿们，雷在门前挡路，必有人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谁作恶了赶快出去受死，别连累大家。满屋十来个人，冷汗都吓出来了，没有一个人吱声。雷声比以前更猛了，似乎等不得了。长者看了看大家说，总得有个了断，咱们把自己的锄头扔出去，谁的锄头立起来，谁出去受死，怎么样？大家一致同意。长者先扔了出去，接着其他人一个个的往外扔锄头，他父亲在后边最后一个把锄头横着扔了出去。说也奇怪，五尺长的锄头一下子就立在风雨中了，闪光照在锄把上，比闪电还亮，大伙儿被惊得目瞪口呆。愣了一会儿，人们像赶狗一样把老郑头的父亲赶了出去。
这时一个霹雳，地动山摇，他父亲即刻被烧焦而死。随后一股黑烟从里屋门喷出来，房上的尘土直落，躲在外屋的人们走进里屋看时，那个霹雳同时从窗口进来，把炕面掀起，炕洞灰满屋，一具死尸出现在炕洞里。原来老郑头的父亲见财起杀心，将商人灌醉酒后杀死，藏在空房子的炕洞里。此情此景，令当时只有13岁的老郑吓得把裤子都尿湿了。从此以后，老郑头特别怕雷，村子里无论谁同他开玩笑，都不能说雷劈，说了他就急。
看来人们无论暗地里做了什么，神都会有记载，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如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了七年，当恶人对法轮功学员下毒手的时候，是否想过自己会遭到更严重的恶报后果呢？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